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21章，今天我们从39节读起。昨天我们读到撒都该人以复活来试探耶稣，结果耶稣用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经节，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稣直截了当清楚明白的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让他们认识复活不是让他们所想象的今天生活的经验可以复制到将来的国度，而是一种更高层次成为神儿子的一种生活。对于耶稣这样的讲论，几个文士39节说，夫子你说得好。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相信复活，是相信天使的。当耶稣有效地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这些人心中也暗暗地叫好，因为这样耶稣就直截了当地反过来问这些文士。41节，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因为这些文士暗明说他们是以色列人的教师，是帮助他们了解神的话的。他们不仅相信摩西五经，他们也相信信之书里面所说的，尤其关于弥赛亚的话。因此耶稣就着他们认为他们很熟悉的事情，直接来质问他们，人怎么说基督，基督也就是弥赛亚，人怎么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呢？当时的文士他们都非常的清楚，根据撒母耳记下7章，当大卫要为神建殿的时候，神非常欣赏他的心。一方面神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在神主宰的权柄与计划中，不是大卫建殿，而是他的后裔要建殿。因此神就借着先知拿单去告诉大卫，在撒母耳记下7章12节，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对于这个经节的立即应验，当然我们都知道是所罗门，但是到耶稣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已经亡了，所以很显明的他的国位并没有到永远。因此他们就知道神对大卫应许的应验，这个后裔就是弥赛亚，他再来的时候要复兴以色列国，并且这个国呢会到永远。因此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普遍的知识，或多或少也是因为文士们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他们也都一直在盼望弥赛亚的再来。耶稣就问这个他们自以为很清楚的事，人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然后耶稣呢就提出一个经节，是42节，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经文是引自于诗篇110篇的1节，那是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在路加福音的第一个主是指耶和华，第二个主是指弥赛亚，所以耶和华对弥赛亚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是完全根据诗篇110篇的1节。接着44节，耶稣就提出他的问题了，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些文士们自以为精读圣经，自以为明白圣经，并且也经常讲关于弥赛亚的道，耶稣就按着他们自以为是，就直接提出质疑。不错， 弥赛亚是出自大卫的子孙。既然如此，大卫为什么在诗篇里面称他的子孙为他的主呢？耶稣提出来的问题是关于基督身位的问题。当你自以为你很认识基督，你很认识弥赛亚，其实你的认识是不完全的。耶稣提出这个问题，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认识基督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的功课。当时的文士，他们好像是关于解经是权威，但耶稣很明白的就告诉他们，你们的认识是不完全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读经，我们也是盼望能够更认识基督。不过呢，我们在神面前都必须要谦卑，必须要认识，不管我们的认识怎么的高深，在神面前都还是不完全的。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看就好像在雾里面看，直到有一天我们脱离了肉身的限制，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完全的认识。因此我们今天的认识都能够有更加强、更改进、更认识的必要，尤其在耶稣基督的身位上。耶稣提出问题，耶稣并没有回答，我相信当时的文士一定是瞠目结舌，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耶稣的问题。当然耶稣所提出来的问题，在十几年后他重用的一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很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讲到，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按着人性而言，按着肉体而言，耶稣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因此才会有马太福音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到是大卫的后裔，并且经过了42代到了耶稣基督，非常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是大卫的后裔。这是按着肉体说，从他的人性而言。但保罗提出另外一个观点，是按圣善的灵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从神性而言，他是神的儿子。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位，我们的认识当然从道理上来，罗马书一章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从经历上而说，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认识的还是不清楚。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生的，因此他本来也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保罗为什么会在这里说按圣善的灵说要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本来不就是神的儿子吗？保罗特别强调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并且呢，在死里复活的大能里面，他被显明是果然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细讲这个，将来有机会读罗马书我们再来细细分享。但耶稣这里很直接的一个目的，要堵住文士的口，这些文士们以为他们认识弥赛亚，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的认识是肤浅的，你们的认识是不完全的。不错，从肉身而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大卫还要称他为主，因为他是从亘古就存在、自由拥有神子的三一神的第二位。他今天已经住在父的右边，等到有一天教会装饰整齐，神就要使他的仇敌全部作为他的脚凳，让他的国能够完全的得着。耶稣也用一个经节堵住了这些文士的口，当他们沾沾自喜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的认识还是不完全的。接着45节，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 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位。耶稣不仅堵住了文士的口，也对众百姓要他们提防文士。为什么呢？这些人喜欢穿着长衣游行，文士们在教导的时候经常穿着细麻布的长袍子，让人认识他们是文士。我们知道在祭司在圣殿服侍必须穿上祭司的袍服，祭司的袍服它里面每一点都有属灵的含义，让祭司们认识他们来服侍的时候他们必须是圣洁。祭司的袍服不是一个地位的象征，而是要提醒你，当你来服侍，你在摸神的事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圣洁。文士们穿着长衣穿着长袍应该也是一样的含义，可是呢，他们喜欢穿着长衣游行，不只是在圣殿里面教导的时候，他们还喜欢到外面去穿着长袍，好像在人面前炫耀说，我是文士，我是认识神话语的。他们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他们盼望得到人的尊重，得到人的推崇，不止在殿里面，他也喜欢在殿外面，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位。在属灵的事上，他们愿意坐在高的位置，让人家认识他们。在属事的宴席上，他们也喜欢坐在首位。我们要知道，当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话语，成为教导的人，目的呢，是要我们这个人在他面前更圣洁，能够成为他话语的出口。他话语的出口是针对着他的儿女，让他的儿女们也能够更认识神的话语，而不是要你带着这些身份到世界上去招摇，到世界上去博取别人的尊敬。接着47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寡妇是一群失去依靠的人，当时在店里面的做法，有一些敬虔的寡妇，他们就会把他们的家产交给文士管理，而他们呢，就在圣殿里面按着各样的规律坐食起居，而文士们呢，经常利用这样的机会侵吞寡妇的家产，并且在表面上做很长的祷告，让别人以为他们是非常的属灵，非常的圣洁，他们却以属灵的外貌、属灵的装饰来骗取寡妇的家产，牢笼无知的妇女，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其实耶稣这些话对今天的教会也非常适用，我们在教会中服侍是为着把神的儿女更成熟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应该滥用在教会中圣徒们对服侍者的尊重，到教会外去招摇，或者为着个人的利益使用一些属灵的权柄。耶稣很直截了当地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求神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今天对基督的认识其实都还是不完全的，尤其让我们能够自省，不滥用在我们身上神所赐属灵的权柄。我们的服侍是谦谦卑卑的把圣徒服侍到神面前，而不是借着我们的服侍得到人的称赞，得到卑鄙的利益，不论是金钱上的、政治上的。让我们单单纯纯的来服侍神，服侍神的儿女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是的，照着我们所应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求你赐恩典给我们，借着我们每天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让这样的认识能够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言行，更在于我们的存心上，让我们单单纯纯的只为着得着那日你的称赞。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